系。就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因为信基督，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圣灵使我们从万人当中被分别出来，这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了这个特殊的身份，那让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与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基督徒人生的方向所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要达到的标杆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对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当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的方向不对的时候，我们越努力奔跑，那结果怎么样？我们离那个目标，离那标杆就越来越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要走在神给我们指引的方向之下，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但撒旦的诡计呢，他给我们设置的路障呢，就是叫我们要叫圣灵担忧的，叫我们让圣灵担忧。那什么叫让圣灵担忧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节经文大家一读，读完可能就读完就过去了，但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什么样的事情是让圣灵担忧的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叫圣灵担忧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事情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在座的做过父母的，我们都会知道，当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初为人母的时候，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我们为孩子担忧些什么事情？我们为孩子担忧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圣灵为我们担忧的事情。我们为孩子担忧什么事情？啊？首先，我们为孩子最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孩子他的生命停滞了，他不发育了，不长身体了，我们很担忧，是不是？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时常我们都要带他到医生里去做体检，做检查，去量他的体重、身高、他的头围，如此等等，还要把他放在一个百分比那里去，对不对？如果百分比很低，或者甚至都没有在这个表上面，我们就会很担心，这孩子为什么不发育，为什么不正常的生长，我们就会很担心。即使是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如果他的心智不成熟，时常做一些决定是奇奇怪怪的，我们也会很担忧，是不是？停滞了的生命会让我们对孩子的生命产生这种忧虑。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停滞了，不成长了，不发育了，那是不是神也会为我们担忧呢？这是圣灵为我们担忧的地方，停滞了生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问题。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讲到什么呢？就好像他们的属灵生命在这个做小婴孩的阶段就停止了，就只能吃奶了，不能转变到吃干粮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们的生命就不再长进了，停在那里。 所以保罗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担心的。我想这个也是圣灵为他们担忧的所在。那我们想想，停滞的生命的表征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属灵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已经停滞了，不再长进了？那或许这些地方也是圣灵为我们担忧的地方。停滞了的生命的表征是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不长进的那个表现是在哪里？有没有表现在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不熟悉、不知道？就像保罗跟哥林多这些弟兄姊妹们所说的，我们信主好多年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有多时常的来读我们的圣经，了解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呢？那停滞的生命还表现在什么？有没有表现在不顺服？我们明知道神是要这样说的，神是这样来吩咐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这样去做。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圣经是这样说的，是一回事，我要怎么过我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的借口来对我们的违背来开脱。那停滞的生命还有没有表现在我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心中的小信导致我们时常忧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但是我们却不相信神的供应是那么丰富的，我们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忧虑，不相信神的话，不了解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命它的成长受到阻拦。大家想想是不是呢？那停滞生命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了？是什么原因？没有供应，没有营养。那为什么会没有供应，没有营养呢？我们有没有去渴望得到这些供应，得到这些营养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去寻求，我们并没有渴望说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得到突破，我们并没有渴望说一定要走出这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导致我们停滞不前。我们没有对神的话语有这种渴望，我们并没有渴望说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去顺服神，去经历神。我们很多时候把信仰跟生活给分隔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的原因。那我们要怎么样走出这个停滞的生命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渴慕，这种渴慕。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就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又讲到是这个奶，但是这个讲到的灵奶呢，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概括，就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前面保罗讲的那个用奶来喂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到的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些道理，最简单的一些道理。保罗说他没有办法超过那些最简单的道理，但这里讲到的灵奶就讲到整本圣经，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我们要渴慕这些教导，当我们渴慕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会渐渐增长，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所以我们要走出我们停滞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这种渴慕，我们必须要对与神建立关系，去经历他，去顺服他，去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要有这样的一种渴慕。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渴慕的话，神也不会强迫我们。但是当我们有这种渴慕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同时呢，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停滞呢？就是因为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我们觉得天堂的门票我们已经有了，但世上的这些好处呢，我们也不能落下。我们试图脚踏两只船。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再想想，与神为敌了，那我们的属灵生命还能成长吗？我们想要与世俗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那就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我们去追寻，当我们去夸耀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长进了。不要与世俗为友，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当我们沉浸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享乐、这种各样的追求、功名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可能长进的。同时呢，我们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什么？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问，我怎么才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时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说，哦，你去读经祷告，你就可以了解神的旨意。没有错，我们一定要读经祷告，否则的话你没有机会了解神的旨意。但是光读经祷告还是不够的。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时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脑袋里面在开小差，读完以后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读了什么，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不单只是要读经祷告，而是要用心的去读，而且呢，需要不断的反复思想，不断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教导，跟我们的理念是不一样的，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是不一样的。神说要爱人如己，我们就说这个人太可恶，我爱不起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说，哦，神既然是这样说的，那我就照着去做，我就试图改变我自己的心意，我来顺从神的心意。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心意慢慢的就跟神的心意越来越接近了，是不是？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越来越能够了解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了解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要了解神的旨意，不是说我翻开圣经翻到哪一句话，哦，这就是神对我今天的旨意，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要了解神的旨意，更多是我们自己心意的改变。当我们心意要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就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就了解到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时呢，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长大成人，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不但不做小婴孩，而是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要穿上那个平安的福音，像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还有拿着这个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克服我们的停滞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叫圣灵担忧。那还有什么做父母的是为孩子担忧的呢？除了他的身体不发育以外，还有什么我们会做父母的会为孩子担忧？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这次回去时间比较长，我有很好的时光跟家人啊、跟亲戚朋友一起相处。但是呢，也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沉重的，就是在我的认识的人当中，有些是非常亲密的这些朋友的这个圈子当中，我听到好几家人都是说，因为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比如说一套房子，兄弟姐妹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你说作为父母看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忧心忡忡？是不是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担忧？所以叫圣灵担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种战斗的私欲。这个战斗的私欲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是圣经里面讲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种战斗的私欲会让圣灵担忧。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争闹，大多数情况之下，99.9%的情况之下，最后的赢家就是魔鬼撒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赢了，我们把对方打倒了，让他爬不起来了，我们觉得我们赢了。但其实在教会当中这些争闹，我们是没有赢家的。最终笑得最开心的就是魔鬼撒旦，他是大赢家，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的战斗的私欲彰显出来、爆发出来的时候，会让撒旦非常高兴。那战斗的私欲的表征是什么呢？就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认为我们的做法是好的，我们代表的是公义，我们代表的是神，对方代表的是撒旦。这样的一种战斗的私欲，让我们跟别人闹得不可开交。那战斗私欲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战斗的私欲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心中的骄傲。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克服这种战斗的私欲呢？那就是要克服我们心中的骄傲，是不是呢？我们要时常的记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争闹呢？就是因为我看不起别人，我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好，我有更好的方法，我的方法更对。 你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欣赏别人，我们就可以彼此顺服，就不至于让我们的战斗的私欲给爆发出来。没有人说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结个党，没有人这样说的，对不对？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对某些人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去抱怨的时候，那别人也对这个人有意见要抱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来就来声讨这个人，渐渐的就成为了结党了。这个不是说我们有意去结党，但是无形当中因为我们的骄傲，就让我们成为了抱怨的一群人，然后我们就会结党，形成结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时呢，要怎么样来克服我们战斗的私欲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讲到的，我们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没有去竭力的去保守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呢？还是觉得我们自己的主张很重要，我们的主张要凌驾于别人之上，而产生的这种纷争呢？当我们去竭力的要保守这种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战斗的私欲也不会爆发出来。同时呢，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就必须要爱人。很多人有时候会说，我就爱神呢，我要追求神的公义，所以呢，我不需要爱我周围的人。但神没有给我们这种选择，爱神就必须要爱人。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你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当我们说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爱神。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里继续讲到说，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不要被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要克服我们心中的那个战斗的私欲，以至于我们不被他所胜，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让圣灵为我们担忧。那同时呢，还有一点，我们要去除圣灵的这种担忧，我们要让圣灵不再为我们担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彼此饶恕，要在基督里彼此饶恕，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GPS 里面的，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个 P， 就是 people， 就是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讲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讲到与人的关系。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问题，对不对？有没有教会是完美的？没有教会是完美的。我时常跟弟兄姊妹说，他们在寻找教会的时候，我说你找到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你去了它就不完美了。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问题，就像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都会被自己的牙齿咬到一样，对不对？只要与人相处，你就必然会遭受到这种伤害，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这就显示出了我们的不同。撒旦给我们设的路障就是，你不要彼此原谅嘛，凭什么呀？他这样对你，你有什么理由去原谅他？ 有什么理由去饶恕他？撒旦的谎言让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心里痒痒的，恨不得反戈一击，是不是呢？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彼此饶恕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彼此饶恕？我时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定会分享这个三只公牛的这个预言。有人说这个是伊索寓言，我没有去查过是不是伊索寓言。有些弟兄姊妹或者听过，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没有听过的。这个预言讲到说，在这个大草原里面有三只公牛生活在那个大草原里面。这三头公牛非常团结，互相帮助。有一只狮子呢，有一只狮子看到这三头公牛，哇，真是垂涎三尺，很想吃牛排大餐。但是呢，每次这只狮子去攻击这些牛的时候，这三头牛都团结在一起，用头上的角去顶它，用脚去踢它，然后让这只狮子不能得逞。这个狮子很无奈，每次的攻击都失败。后来他想起一个诡计，他就叫来一只狐狸，他就跟这狐狸说，其实啊，那三头公牛只有一头是最厉害的，我最怕那头公牛，其他两头不在话下，如果不是那头最厉害的公牛在那的话，其他两头早就给我吃掉了。就是因为那头最厉害的公牛保护了其他的两只牛。然后这个话就在这个草原里面传开了，然后这个三头公牛之间呢就产生了争论，都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那头牛，都认为是其他两头牛是靠自己的才能够受到保护。结果怎么样？三头牛争执不下，就各自分开了，互不搭理了。那情况会怎么样？都不用我说了，对不对？这是撒旦的计谋。他看到神的子民和睦相处，他不甘心，所以呢，他要使用一些诡计，让这些肢体之间互相猜忌、互相争论、彼此拆台，以至于他们独自分开，好让他去各个击破。这是撒旦的计谋，我们要小心。饶恕人是我们的责任，神没有给我们一个选项说你可以不去饶恕人，这是我们的选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咬牙切齿的，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在为神做大事，我们还是在以为是我们在为神伸张正义。有这种选择吗？那是因为黑暗叫我们的眼睛瞎了，仇恨叫我们的眼睛瞎了，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于神。相反的，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前面一节，就是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里面，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而且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耶稣讲的一个预言，对不对？一个比喻，讲到这个讨债的这个奴才的下场，就讲到天国是这样的，一个王有一个仆人欠了他1000万两的银子，没有办法偿还，然后呢就要把自己的妻子孩子都卖掉来还债。但是这个王看到这个仆人可怜，然后就把他1000万两的银子都给赦免了，原谅了。但是这个奴才转身出去以后，看到有一个人是欠他10两银子的， 就抓住这个人不放，说你要还我这十两银子，否则的话我要把你放在监牢里面。然后这个王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赦免了你一千万两银子，你还去斤斤计较的去抓住欠你十两银子的人。我们不要像这位讨债的奴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心里面心怀不平，我们不去原谅人的时候，不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耶稣会给他的使徒们讲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就是因为他的使徒问他，如果有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多少次？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要七十个七次。其实就是说不断的要去饶恕，不断的去饶恕，不要只是说我饶恕他一两次，我就做到我该做的了，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去不断的去饶恕他。同时呢，饶恕人不单只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当你不去饶恕人的时候，你的心里舒不舒服？你自己的心里不舒服的，其实你内心是不断的在煎熬的。为什么呢？我在这个梅奥诊所，这个 Mayo Clinic， 这个很出名的一个诊所，上面有他的，在他的网页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我把其中的一些要点给摘录下来。这个文章就讲到说，不饶恕人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直接讲到不原谅人的后果，就会在人际的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埋下愤怒和苦毒，我们会被过去的是非捆绑而无法享受当下，就是说我们失去喜乐了，然后我们变得忧郁和焦虑，我们感觉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我们会失去与人宝贵及有益的连接。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去原谅别人呢，我们就会经历更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精神状态，精神健康也会得到改善，我们会减轻焦虑压力，还有这种对抗的情绪，我们的高血压也会降低，我们抑郁的症状也会减轻，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改善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同时也会增强我们的自尊心。为什么我们不原谅别人，我们心里会有焦虑，我们的内心会受到煎熬？就是因为不饶恕人，其实对我们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不饶恕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我常说，记恨一个人，不饶恕一个人像什么呢？像你自己喝毒药，你却希望对方受伤。你想想是不是呢？你自己在喝毒药，希望对方受伤。这个不管是我们在处理夫妻关系，还是在教会里面处理与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习按照神的旨意去饶恕别人。饶恕人是基督徒的一个核心操练。衡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不是看他是不是可以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不是看他是不是可以组织带领教会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工。你衡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你就看他在别人冒犯他的时候，在别人得罪他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的，他是不是愿意按照基督的样式，学习基督的榜样去原谅别人，饶恕别人。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我们也要按照神的榜样，按照神所做的，我们去赦免别人，去原谅别人。这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教导。所以我们去饶恕别人，是在操练基督的这样一个信仰的核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约瑟，他遭受到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却是愿意去饶恕他的哥哥们，结果他是大蒙神的祝福。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他了？其实一来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二来这也是蒙福之道，这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讲，那我心里面愿意去饶恕别人啊，但是对方不领情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想法？对方不领情怎么办？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你去饶恕别人，然后看看对方怎么回应，你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没有这样说的，对不对？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个结果是在于神。对方领不领情，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对方领不领情，这个不是我们做不做的这个因素。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去饶恕别人是顺服于神，不是看对方的回应。罗马书15:1-3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选择去做那坚固的人，我们选择去迈出这一步去饶恕别人，我们不需要担心对方是怎么回应的，对方领情也好，不领情也好，这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也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就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就是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不理解，有人要辱骂我们，没有关系，有神在给我们担着。辱骂我们的人的辱骂都落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而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饶恕人。但是呢，饶恕人不是那么容易的。饶恕人，我们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我们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那这就是 GPS 里面讲到的第三点，就中间的这一节，我们要具备怎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讲到我们一个自我的提升，一个自我的炼进，要建立正确的心态，这是我们自己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心中的不良情绪。对对，刚才我们讲到，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你就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当我们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有不良情绪，是不是？一开始就会有一些苦毒，慢慢的就有一些恼恨，就有一些愤怒。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这些愤怒就会变成嚷闹，就会变成诽谤，然后就会变成苦毒，变成一些恶毒，一些恶毒的事情。我想我们对这些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撒旦所设置的路障，他的谎言，就是说你可以任意而为，你可以任意而为，你感觉对了你就去做，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是被这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一切的恶毒所左右的话，我们被他所驱使的话，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恶毒的事情。 那什么导致了我们心中的不良情绪的恶化呢？很多时候心中的一些不良情绪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的，是不是？从小小的一点开始，别人批评我了，我不高兴了，就有了一些苦毒了，然后慢慢的就发酵，慢慢的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就变成了一些恶毒都出来。什么导致了不良情绪的恶化？其实还是回到这个老的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因为我们的心中的骄傲，我们承受不了批评。你凭什么来批评我？你自己还做得不好的，你为什么要来批评我？骄傲往往会让我们心怀不平，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被骄傲所驱使的话，我们时常会心里面是会怀着这种苦毒的，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我们就看不起别人，我们觉得别人不应该来指正我批评我。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很形象，这个哈曼为这个莫迪改做了一个架子，本来要把这个哈曼把莫迪改钉在这个架子上面，结果呢他是自己被钉在那个架子上。哈曼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忍受不了这个莫迪改对他的不尊敬，所以呢这样的一种骄傲驱使他最后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结果他自己承受了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代价。我们自己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架子，就是一个骄傲的架子。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当别人忽略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很不高兴，这个苦毒就出来了，然后慢慢就变成恼怒愤恨，慢慢就变成这种嚷闹毁谤还有恶毒。我们要看看我们心中的价值。我们这些在北美的这些知识分子，其实在能力上都是很强的，我们都有两把刷子，这就让我们的价值是尤其的突出。况且呢，我们大部分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我说的就是高考的产物，在中国大陆都要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高考，对不对？这个高考的产物是什么呢？就是彼此增进，都要出人头地，都要比别人强。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的母亲在我们高考以后就把我的高考的分数就当作我的这个别名了，之后就叫我的高考分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高考的分数比他的儿子高了两分，他就永远都记住这一点了，就是说我永远都要鼓励我的孩子，就是天外有天，不要骄傲，用这种方法来鼓励他的孩子，那岂不是在鼓励增进嘛，对不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高考这样的一种熏陶的这一代人，不只是一代人，其实已经好几代人，心中都是有这种骄傲，都是有这种增进的。我们要尤其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会给个人和教会都会带来极大的伤害的，是不是呢？让我们从这些苦毒、这些苦毒，然后慢慢的变成这些恶毒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教会都会带来极大的伤害。雅各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骄傲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骄傲？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从我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不良情绪开始。很多时候我们的不良情绪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所导致的。 别人批评我们了，别人忽略我们了，别人冒犯我们了，我们是不是时常被别人冒犯？如果你觉得你时常在被别人冒犯的话，或许你心中的骄傲其实是大得不得了。这是我们要时常去省察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机会把这些不良情绪给扼杀在这个苗头阶段。我们要时常做，就是做出及时的应对，不要让这些不良情绪发酵，不要让它滚雪球，以至于不会让那些恶毒给爆发出来。同时呢，我们要学习归荣耀给神，学习归荣耀给神。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骄傲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我觉得我的能力很大，我的成就很大，我比别人都强。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得货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你为什么有能力去比别人强？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功劳，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要学习归荣耀给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就不大容易被别人冒犯，就不会让我们的骄傲变成一种报复的这种恶毒。同时呢，我们要学习一点，我们要高标准做事，但是要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我们做事情我们要严谨，我们要做好，我们要做出高标准的事情来。但是呢，我们要学习隐藏自己。这件事情是谁做成的没有关系，不是说一定要我做成了这件事情那我才有面上有光，非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成的，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学习怎么样隐藏自己。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成为那个地方所有人的关注的中心所在。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学习隐藏自己，学习在主面前谦卑，让神来使我们升高。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来做提升的工作，把结果交给神。但是我们靠自己做不做得到？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得到。神也没有让我们说你要在世上做得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努力，是不是呢？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我承认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往那个方向去迈进，不断地改善自我，除去心中的这些不良情绪，以至于我们可以为神所用。其中关键一点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谦卑的心。在接下来的几句经文其实大家都会背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对不对？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可以照他而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慢慢被改变，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可以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除去那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让我们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属灵道路上的 GPS 有哪几点？三点，对不对？与神的关系， 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而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 GPS 能够走在神的光明当中。 Amen。 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经文给我们指明方向。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时常叫您担忧，我们时常不愿意原谅人，我们时常心里面还有这些苦毒，这些恶毒。主啊，就求你来炼净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那得救的工作，炼净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动了善功，你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这样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